郑熙，字幼龄，荥阳开封人，是魏朝将作大将郑浑的八世孙。曾祖郑豁任慕容垂的太常卿。父亲郑业未出世，娶长乐潘氏为妻，生下六个儿子，都略有志气。而郑熙排行第六，文学修养最优。20岁左右被举荐为秀才，尚书李孝伯把女儿嫁给他。高宗末年被任命为中书博士。天安初年，刘裕的司州刺史常贞齐占据汝南前来投降，显祖下诏命殿中尚书袁石为都将前往接应，并招抚淮河汝水一带，派郑熙参与袁石的军事。到达上蔡时，常贞齐率领文武官员300人前来迎接，双方见面后商议将军队驻扎在汝水北岸，不立即进入城中。郑熙对袁石说，机势贵在迅速，如今常贞齐虽来归降，但其心意难以预测，不如直接进入他的城池，夺取他的所悦，占据府库。虽然出乎他的意料，但关键是能全面控制才能取胜。袁石听从了郑熙的建议，于是策马径直进入城中。城中还有常贞齐的亲兵数百人住在常贞齐的宅邸内。袁石攻克城池后更加骄纵懈怠，摆酒嬉戏，没有警戒防备的意识。郑熙对袁石说，我看常贞齐很有不平的神色，应当严加警戒，以防备意外。当天夜里，常贞齐果然派人焚烧府库的厢房，想趁救火时发难，因袁石已有防备才作罢。第二天早晨，郑熙拿着白虎幡安抚城邑，民心才安定下来。第二年春天，又率军向东讨伐汝阴。刘裕的汝阴太守张超据城防守，未能攻克，袁石率领精锐部队进攻，没有成功，于是撤退到陈巷，商议打算回师长社，等到秋天再进攻。诸将都乐于早日回师，纷纷称赞这是个好计策。郑熙说，如今张超驱使市井百姓背负石头，像蚂蚁一样聚集在穷困的城中，性命不会延续超过一个月，应当安心为守。张超的粮食已经吃尽，不投降就会逃跑，可以敲足等待，成为我们的俘虏。而想要放弃回师长社，路途遥远，张超一定会修城深挖壕沟，多积储柴草粮食，将来恐怕难以图谋了。袁石没有采纳，于是回师长社。到了冬天，再次前往进攻张超，张超果然做好了防备，无功而还。过了一年，张超死去，杨文长代替他戍守，粮食吃尽城被攻破，才攻克了，最终如郑熙所预料。淮北平定后，郑熙升任中书侍郎。延兴初年，杨武人田制度年仅15岁，以妖术蛊惑民众，在金锁一带作乱。朝廷因郑熙在河南民众中声望高，被州郡所信任，派郑熙乘一车前往安抚小玉。郑熙到达后，宣誓祸福，重加悬赏招募，10天之内众人全都归散。田制度逃往颍川，不久被擒获斩首。因功赐爵平昌南，加授阴阳将军。高祖初年，兼任员外散骑常侍，代理宁朔将军杨武子出使刘准。中山王元睿在当时受宠，并设置王官，郑熙担任他的师父。此后多年未调动，资产也匮乏，于是请假回家，便徘徊不肯返回。等到李冲显贵受宠，与郑熙有姻亲关系，于是从家中征召郑熙为中书令。文明太后在长安为父亲燕宣王立庙，刚刚建成，任命郑熙兼任太常卿，代理荥阳侯，配备官署，前往长安拜庙，在庙门看十里碑。初经任安东将军、西兖州刺史，代理南阳宫。郑熙多有收受纳贿，正是靠贿赂办成。生性又吝啬，百姓有送礼的都不给一杯酒一块肉，西门接受洋酒，东门就卖掉。因是李冲的亲戚，法官不予纠察。酸枣令郑伯孙，卷成令董腾，别驾贾德，至终身零度，都在任廉洁正直，勤勉体恤百姓。郑熙都上表称赞举荐，当时舆论认为他不错。文明太后为高祖纳其女为嫔妃，征召郑熙为秘书监。太和16年去世，赐赠帛500匹。尚书奏请谥号为宣，诏书说，盖棺定谥是前代典籍的程式，激扬清浊是治道的名范。所以何曾年幼孝顺，良史仍不改谬丑之名。贾充受尽宠幸，正直之士仍立荒公之称。郑熙虽素来有文业， 但治理缺乏廉洁清正，击鼓的成效未能光大于朝策，贪财的议论已传于民间，以美事来定很违背他的实际。而且前年的选拔并非由完备的推举，自从承担后任，功勋未显，尚书为何竟遗忘至公，违背明典？依据是法，博闻多见教文，不勤成名教灵，可追赠本官家世文灵。长子正义，字景伯，涉猎经史，善于处理当时事务，出任中散尚书郎，逐渐升迁为骠骑长史、尚书吏部郎、太子中庶子，承袭爵位荥阳伯。正义贤雅有志才，被高祖所器重，拜为长监给事黄门侍郎、司徒左长史。世宗初年，因堂弟郑思和参与咸阳王元喜的叛逆，与弟弟通直常侍郑道昭一起因司麻卿连坐。出宫后拜太常少卿，加冠军将军，出京任征虏将军、齐州刺史，不久晋号平东将军。正义喜好劝客农桑，善于决断，虽不结亲，但取材合乎道义，百姓仍思念他。永平三年去世，追赠本将军、兖州刺史，谥号穆，子正公业承袭爵位。武定三年，因与房子远谋反被处死。正义的弟弟郑道昭，字希伯，年少好学，博览群书，起初为中书学生，升任秘书郎，拜主文中散，调任员外散骑侍郎、秘书丞兼中书侍郎。随从征讨缅汉，高祖在玄户方丈竹堂设宴款待侍臣，郑道昭与兄长正义都在座陪侍。音乐奏起酒兴正浓，高祖于是歌唱道：“白日光天兮无不要，将左翼于独未照。”彭城王元协接续唱道：“愿从圣明熄灯恒会，万国驰骋混内外。”正义唱道：“云雷大震兮天门辟，率土来宾宜正立。”行鸾唱道：“顺武干七兮天下归，闻得远被莫不思。”正道昭唱道：“黄风一股兮九地匝，待日一天清路河。”高祖又唱道：“尊比汝焚兮兮化真，未若今日道风明。”宋便唱道：“文王正教兮挥江沼，宁如大化光四表。”高祖对郑道昭说：“自近来迁都事务虽繁杂，与诸才俊不废弃勇士连聚。”于是命行鸾总集续记。在那几年，你接连遭遇丧事，每每眷恋文习，常令人感慨。不久正式任命为中书郎，转任通直散骑常侍。北海王元祥任司徒，以郑道昭与琅琊王王炳为资义参军。升任国子祭酒，郑道昭上表说：“臣私下认为，崇尚治理之道，必须要有贤才。培养贤才的关键，没有比心学更重要的。如今国子学堂房粗略设置，贤歌诵读缺乏。城南太学、汉魏、石经已成废墟残毁，杂草丛生。游玩的孩子和牧童，都为之叹息。有情之人也确实伤心，何况臣亲自掌管而不表露，恳请天慈回神垂顾，赐予鉴察。如果臣的威仪万一何宜允许，请求重新敕令尚书门下讨论银制的规模，那么武庸可翘首而立，毁坏的悲鸣可不久而完成，在帝京树立旧经，播扬美范于不朽，这是有天下者的美业。朝廷没有听从，广平王元怀任司州牧，以郑道昭与宗正卿袁匡为州督。郑道昭又上表说：“臣听说唐虞开启运作，以文德为本，殷周达到大治，以道义为先，因此礼乐是为国的根基，不可片刻废弃。所以周朝夫不闻教，四海归心，鲁国秉持周礼，强大的齐国也归附道义。到了战国纷争，干戈交替使用，五经被焚，群儒被坑杀，枪贼仁义的经书尊崇战争之术，于是使天下分崩，百姓涂炭，数十年间民不聊生，就是由此而来的。到了汉高祖，在行阵之中尚且优待引用叔孙通等人，光武中兴，在拨乱之际还让郑重、范升在东关教书，下至魏晋，何尝不殷勤于典籍，在戎马之际笃学。陈福思大魏兴起，虽群凶未灭，战马在郊，但仍召集英才如是，广开学校，因此能阐扬道义于八方，不失圣德于万国，教化无不怀柔，风俗无不归顺。如今 乘着修明太平的基业，开创吴疆的国祚，定都伊洛，更新历署，久复感至德的和顺，四晋怀激壤的欢庆。而纯而敏吴，阻隔教化于江边，先帝曾震怒，战车不停。而停驾驻壁，留心典籍，命故御史中尉陈李彪与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成等妙选英才如是，以宗奉文教。元成等一旨，设置四门博士40人，其国子博士、太学博士及国子助教早已拣选制备。陈福寻先旨意在迅速完成，但军国多事，未暇营建。自那时至今，将近一季，学官凋落，四树废弛。于是史硕如其德，卷经而不谈，俗学后生以本逐末，静静之风时由此而来。陛下清明文思，玄鉴动远，越地尚未归服，务修道以来之。远方后服，夫文教怀之，垂心经籍，优柔典籍，将使教化超越轩辕。唐尧德业隆盛于虞舜夏禹，因此屡发终止，敦促营建学馆。房宇虽已修好，生徒却未设立。陈学漏不通全经，时必于撰述，然而往年删定律令，谬参一席，仅依准前贤，寻访旧事，参定学令，势必封城。自那时至今，未蒙批复，但废学历年，经数停滞，请求将学令一并制定，早日敕令施行，使选授有所依据，生徒有所准则。诏书说，完全知道清崇尚儒学敦厚教学的意旨，非常好。新令不久将颁布，施行不会太远，可谓尽职思忧，无旷废官职了。郑道昭又上表说，臣私下认为，迁都中原将近一季，世人废业，祖斗之事却闻，于是使汲汲朝廷，无官风之美，这不是光大国政宣扬风化，收纳民众纳入诡异的做法。臣自往年以来，屡次请求学令，并设置生源，前后多次上奏，未蒙一次答复，应当是因为臣见识浅薄，滥居官职，不能有所感悟。馆宇已经修好，生房初步建造，博士现有员额，足以讲习。虽新令未颁，请求依旧暂时设置国子学生，逐渐开训课业，使传播教化有章可循，如风不坠，后生看到喜意的机会，学徒崇尚之心的益处。至于孔庙已经建成，是殿里开始举行，依让的容仪，请等令出，没有得到答复。升任秘书监、荥阳议中正，出京任平东将军、光州刺史，转任青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又入朝为秘书监、加平南将军。西平元年去世，追赠镇北将军、相州刺史，谥号文公。郑道昭喜好作诗赋，共数十篇。他在二州为政，政务宽厚，不滥用威刑，被官吏百姓所爱戴。子正言祖颇有风度仪表，粗略阅读文史，历任通直郎、通直常侍，轻浮急躁，品行不端，不修世人操业，依附权势之家，投机取巧，贪图荣利，家中秽乱，声名传遍天下。出第时，御史中尉齐俊弹劾郑言祖与宗室从解通奸，世人都耻于谈论，而郑言祖毫无愧色。孝敬初年，受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鸿胪卿，出京任北豫州刺史，仍代本将军，霸州还朝，授鸿胪卿。去世，追赠都督御盐引三州诸军事、将军、司空公、豫州刺史。郑言祖弟郑敬祖，生性也粗疏，出任著作左郎。郑言败亡时，被乡人所害。郑敬祖弟郑树祖，武定年间任尚书。郑树祖弟郑尊祖，任秘书郎。去世，追赠辅国将军、光州刺史。郑尊祖弟郑顺在太常城任上去世。自从灵太后御政，迎风逐渐盛行，到元义擅权，公然做奸邪污秽之事。自此以后，宿族名家多混乱杂乱，法官不加纠治，婚姻世宦不因此被贬黜，有识之士多为之叹息。郑西五位兄长，长兄郑白灵，次兄郑小白，三兄郑洞灵，四兄郑书业，五兄郑连山，都依仗豪门，多行无礼之事，乡党之内恨之如仇敌。郑白灵的孙子郑道骠任绥郡太守，郑小白任中书博士。 子正印帛有当世气度才干。从书中博士升任侍郎，转任司空长史。高祖纳妻女为嫔妃。出京任建威将军、东徐州刺史，转任广陵王征东府长史，兼任齐郡内史。在鸿胪少卿任上去世，谥号简。子正西郡，未做官而亡。子正道狱，武定年间任开封太守。西郡的弟弟又如喜好学习，为人谨慎，当时声望很好。丞相高阳王元雍把女儿嫁给他为妻，历任尚书郎、通直郎、司州别驾，有称职的名声。去世后追赠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、兖州刺史，谥号景。又如去世后，他的妻子淫荡凶暴，肆意妄为，不讲礼法。儿子敬道、敬德也都无才能，一起逃到官囿。又如的堂兄伯游常对亲近的人说，堂弟的才能足以具备美德，不幸娶了这样的妇人，如今死去又等于再死一次，真是可悲可叹。印帛的弟弟平城曾任太尉资议，广陵王元宇娶他的女儿为妃，外任东平原太守，生性狂妄放纵，酗酒任性，治理政务贪婪残暴。去世后追赠征虏将军、南青州刺史。长子伯游学识广博，有文才，早年就有名声，被推举为司州秀才，因对策成绩优异，受任幽州平北府外兵参军，转任太学博士，兼任殿中御史，与当时的名流都交往亲近。肃宗举行试殿礼时，诏令伯游记录讲义。安丰王元延明征讨徐州时，引荐他为行台郎中。事情平定后返回京城，升任尚书外兵郎中，掌管起居住，因军功赐爵杨五子，逐渐升迁至散骑常侍、平东将军。前废帝初年，因是外戚破格受任征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兼任国子祭酒。过了很久，任车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转任护军将军。元相初年，以本官兼任散骑常侍出使萧衍。前后出使的人，萧衍都让他的后王在赛马之日设宴接待行礼。伯游出使时，萧衍让他的领军将军臧顿与他接洽。议论此事的人因此贬低伯游。出使回来，受任骠骑将军、南青州刺史。在州中贪婪，妻子是安丰王元延明的女儿，专门聚敛钱财，公然行贿受贿，好处遍及亲戚。百姓逃亡，村落空虚。于是诬陷良民，说他们想要反叛，没收他们的财产，全部占为己有，杀掉他们的丈夫，妇女则发配为奴。百姓怨恨痛苦，名声传遍四方，被御史弹劾，犯有死罪几十条，预设免罪，因此被废除。齐文襄王任丞相时，常告诫激励朝廷官员，常以伯游和崔叔人为例。武定七年，受任太常卿，同年去世，时年64岁，追赠骠骑大将军、中书监、兖州刺史。伯游的弟弟仲恒，武定年间任仪同开府中郎。仲恒的弟弟吉之初入仕任奉朝请，兼任侍御史，因军功赐爵成高南，逐渐升迁至黎阳太守。正值元昊进入洛阳，让他的舅父范遵镇守华台，与吉之隔河相对。范遵秘密率军夜渡，企图偷袭，吉之率领激励城中百姓沿河抗击，范遵于是逃走。朝廷嘉奖他，受任司州别驾，不久转任司空长史，升任镇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孝敬初年，受任征南将军、东极北太守，兼任肥城戍主，南爵不变。天平四年去世，时年49岁。追赠都督北御梁二州诸军事、骠骑将军、度支尚书、北豫州刺史。吉之的弟弟怀孝，武定年间任司徒资议。洞林的儿子敬叔任司州都官从事，行阳邑中正、濮阳太守，因贪污被除名。儿子吉字承宗，任徐州平东府长史。吉的弟弟琼字祖真，有精明干练的名声，从太尉资议出任范阳太守，治理很有声誉。去世后追赠太常少卿。孝昌年间，弟弟演德宠受重用，再次追赠安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穷兄弟和睦，他们的妯娌也互相亲爱，家中互通有无，被当时人称赞。儿子道雍 死于关西。演的事迹记载在《恩信传》。晋书的弟弟世公任燕郡太守。孝昌年间戒演的权势受任卫尉少卿，不久升任左将军、瀛州刺史。当时葛荣在河北作乱，周成沦陷，未能到任。不久受任征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又升任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永熙年间去世，追赠骠骑将军、冀州刺史，再次追赠尚书左仆射，谥号真。长子子真任司空院，升任从事中郎、南兖州开府司马。子真的弟子湛任齐及二州长史、光禄大夫。子湛的弟弟昭伯武定年间任东平太守。昭伯的弟子嘉早逝，儿子大户武定年间任司空护曹参军。叔夜的儿子伯夏任司徒咨议、东莱太守。去世后追赠冠军将军、太常少卿、青州刺史。儿子忠字周子，任右军将军、镇远将军。去世后追赠平东将军、徐州刺史。弟弟豪任长水校尉、东平原太守。伯夏的弟弟景字仲公，任琅琊太守。儿子松斌历任尚书郎、员外常侍，逐渐升迁至左光禄大夫。连山生性严酷暴虐，鞭打童仆，残酷超出人理。父子一时被奴仆杀害，头颅被砍下扔在马槽下，奴仆骑马向北逃走。他的第二个儿子思明骁勇善骑射，披散头发，率领乡里一兵骑马追赶，追到黄河边。奴仆骑马投水，思明阻止随从不准放箭，亲自射去，一箭射中，奴仆落马随水流而下，众人擒获带到家中，将其碎尸杀死。思明和弟弟思和都凭借武功效力。思明官至骁骑将军、直阁将军，因弟弟思和与袁喜一同谋反受牵连，被流放边境，欲赦免，死于家中。后追赠冠军将军、济州刺史。儿子先户从小有军事才能，初入仕任员外郎，转任通直郎。庄帝在藩邸时，先户身相交结。到尔朱荣起兵向洛阳进发时，林太后令先户与郑敬明等人固守河桥。先户听说庄帝在河北即位，于是开门接纳尔朱荣。因功封平昌县开国侯，食邑700户，转任通直常侍加镇北将军。不久受任前将军、广州刺史、贾平南将军、当州都督。当时妖贼刘举在濮阳起事，诏令先户以本官任东道都督讨伐刘举。平定后返回镇守。后来元昊进入洛阳，庄帝北巡，先户据守州城起义兵，不接受元昊的命令。元昊派尚书令林怀王元玉率军讨伐，先户出城迎战。庄帝返回京城，嘉奖他的忠诚节操，授任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湘广二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刺史如故，进爵郡公，增加食邑1300户。不久转任征西将军、东雍州刺史、甲车骑将军、当州都督，常侍如故。未到任，又转任都督二豫、东雍三州诸军事、征东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其余官职如故。又兼任尚书右仆射、二豫营尹四州行台。不久受任车骑将军、左卫将军。到尔朱荣死后，徐州刺史尔朱仲远拥兵向洛阳进发，前至东郡。各路军队出击讨伐，不能制服。于是诏令先户以本官假票骑将军、大都督率领所部与邢台杨玉一同讨伐。庄帝又派都督贺拔胜讨伐仲远。贺拔胜在阵前投降贼军，战事离心。不久听说京城失守，先户的部众逃散，于是潜伏在南境。前废帝初年，仲远派人招诱他，出来后即被杀害。出帝时追赠持节、都督轻骑及演四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开国如故。思和历任太尉、中兵参军，因与袁喜一同谋反被处死。儿子康业任通直郎，出帝时因事被赐死。儿子兵武定末年任齐王相国中兵参军。思和的弟弟季常任太学博士。儿子乔历任司州治中、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西的叔父简、简的孙子上 身体强健有将略，多次任统军，东征西讨，因军功赐爵汝阳南，历任尚书郎、步兵校尉、骁骑将军，升任辅国将军、太尉司马，外任济州刺史，将军如故，为政宽厚简约，百姓安定。去世后追赠本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谥号会，儿子贵宾袭爵，出入仕任北海王国常侍、员外散骑侍郎，逐渐升迁至尚书金部郎，因公事获罪免官。过了很久兼任太尉署，去世后追赠征虏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儿子景玉袭爵。武定末年任仪同开府行参军，贵宾的弟弟赐真死于员外常侍任上，追赠安东将军、光州刺史。贵宾的一母弟弟大尼、小尼都粗鲁凶险，品行不端，喜好抢劫偷盗，侵害乡里百姓，深受其害。普泰年间都被尔朱仲远杀死。上的堂兄云，字道汉，历任雁门、濮阳二郡太守，贪污受贿，名声狼藉。肃宗时向刘腾行贿，得以任龙骧将军、安州刺史，因举荐受才被御史弹劾，随即暴病而死。云的堂兄的儿子进兵，从秘书郎逐渐升迁至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、魏郡太守、金子光禄大夫。儿子世渊任司空行参军。西的堂兄德玄，显祖初年从淮南归附，受任荥阳太守。儿子尹考，太和年间又任荥阳太守，去世后追赠冠军将军、豫州刺史、开封侯，谥号会。儿子洪建任太尉祭酒，与袁喜一同谋反，与弟弟祖玉同时被处死。永安年间特追赠平东将军、齐州刺史。儿子世基生性见识不周全，多有短处过失，历任散骑侍郎、司空从事中郎、中书郎。儿子道应武定末年任开府行参军，祖玉任太尉祭酒，也特追赠平东将军、豫州刺史。祖玉的弟弟仲明任奉朝请，逐渐升迁至太尉署，因公正强硬在当时著称，被堂弟偃亲近，受任荥阳太守。偃担忧事乱，想把东道托付给他。建义初年，仲明的弟弟季明在河阴遇害，偃后来归附他，想起兵，不久被城中百姓杀死。仲明的哥哥洪建是李冲的女婿。建义初年，庄帝因仲明是旧世之亲，他的弟弟曾参与扶立皇帝，仲明之死也有为国效忠之意，于是追封安平县开国侯，食邑700户，追赠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、雍州刺史。长子道门，仲明起初谋划起义时，令道门到大梁说服大都督李叔仁。李叔仁起初想一同举事，后来听说庄帝已立，李叔仁的儿子拔江便杀了道门。建义年间特追赠历节将军、瓜州刺史。道门的弟弟孝雍袭爵。天宝初年爵位按例降低。仲明的弟弟季亮任司徒承局参军、员外常侍，去世后追赠散骑常侍、辅军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季亮的弟弟季明出入仕任太学博士。正光年间任谯郡太守，兼任郭阳庶主，多次被萧衍派将围攻，兵粮稀少，外援不至，季明孤城自守，最终得以保全。朝廷嘉奖他，封安德县开国伯，食邑700户，多次升迁至平东将军、光禄少卿。武泰年间暗中勾结尔朱荣，图谋拥戴庄帝，到河阳时被乱兵杀害。事情平定后追封南颍川郡开国公，食邑1500户，追赠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司空公、定州刺史。儿子昌袭爵。武定末年任司徒承局参军。天宝初年爵位按例降低。崔变字神通，柏林安平人，学识涉猎经史，仪表威严端正。显祖征召受任中书博士、散骑侍郎、平远将军、武义太守，政事之余专以劝学为务。62岁时去世。追赠安南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谥号公。长子景俊刚只有高尚风范，喜好古学，博识广文，因通晓经书，品行端正， 被征召受任中书博士，历任侍御史、主文中散，受命接待萧泽的使者萧琛、范云、高祖赐名为义，后任员外散骑侍郎，与著作郎韩兴宗参定朝廷礼仪。身为高祖所之重，升任国子博士，没有公事，异常被诏令独自觐见。博士特命从义开始，转任通直散骑常侍、廷尉少卿。去世，朝廷悼念惋惜，追赠本官。儿子崔巨伦，字孝宗，幼年丧父。等到长大后，通读经史，有文学和武艺。凭借世宗晚郎的身份，被任命为冀州镇北府墨曹参军、太尉记事参军。叔父崔凯担任殷州刺史，崔巨伦担任长史，北到别江。在殷州时被贼军俘虏，他收敛抚恤死去和存活的人，被贼军认为有道义。葛荣听说他的才名，想任用他为黄门侍郎。崔巨伦内心厌恶。到了5月5日，葛荣召集官僚让崔巨伦作诗，崔巨伦便说5月5日时天气已大热，狗变牙欲死，牛腹吐出舌，借此自我掩饰，得以免祸。不久，暗中结交了几名敢死之士，趁夜向南逃走，遇到数百贼军游骑，大家都担心不能成功。崔巨伦说，宁可向南死一寸，岂能向北生一尺，便欺骗贼军说，我奉皇帝命令前行。贼军不信，一起点着火把要看命令。火还没点燃，崔巨伦亲手杀死贼军首领，其余人趁机奋力攻击，杀伤数十人，贼军于是四面溃散，夺得几匹马离去。夜里阴天迷路，只看着佛塔门户前行。到达洛阳，朝廷嘉奖他，授予持节，别江向北讨伐。当初崔凯去世时，崔巨伦仓促收敛，事情不周全，到这时便偷偷改路，重新殡葬，并偷偷带回家口返回。不久被授予国子博士。庄帝即位，崔巨伦任假节、中坚将军、东濮阳太守、假征虏将军、别江。当时河北纷乱梗阻，人士躲避贼军，多居住在郡界，年成欠收饥荒。崔巨伦倾尽资产赡养抚恤，尽力救助保全。当时同类人认为他高尚。元昊进入洛阳，他占据郡城不服从。庄帝回宫，他代理西兖州事务，封为渔阳县开国南10邑200户，不久任光禄大夫。永安3年去世，时年44岁。儿子崔武继承爵位。武定年间任怀州卫军府录事参军，其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等。当初崔巨伦有个姐姐，聪明贤惠有才德，因患病失明一只眼睛，内外亲族没有人求婚，家里商议想下嫁他。崔巨伦的姑姑赵国李淑英的妻子高尚明智慈爱笃厚，听说后悲伤感慨说，我哥哥有圣德，不幸早逝，怎能让这个女儿屈世卑下家族，便为儿子李毅娶了她。当时人赞叹他的义举。崔氏与李毅有几十首书信诗作，文辞道理可观。崔毅的弟弟崔摩，字叔轨，身高8尺，腰围也这样，过继给叔父，有雅正的志向气度。从奉朝廷起家，历任太尉祭酒、尚书金部郎中、太尉主簿，转任中郎，升任太子家令，因公事免官。神龟年间诏令恢复原来资历，任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外任鲁阳太守。正光2年，襄阳百姓秘密请求归附，诏令崔摩为别江，隶属淮南王元世尊，率军前往。事情泄露，崔摩焚烧襄阳城郭返回，因未能攻克被免官。等到萧宝寅讨伐关陇，引荐崔摩为西征别江，屡有战功，任持节、光禄大夫、都督别道诸军事，加安东将军。末期丑奴派将领郝虎南侵，崔摩攻破他的营垒，擒获郝虎，因功封为怀里县开国伯，10邑500户。当时将领都督败亡者很多，崔摩挫败敌军持重，被称为名将。后任假征东将军，代理齐州事务。不久攻击贼军深入，战死于阵中，赠辅军将军、相州刺史。永熙年间追戮前功，又赠都督定向计、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相州刺史。儿子崔世护，崔摩的弟弟崔凯，字继泽， 风度美好，性情刚强耿直，有当世才干。出仕为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、广平王袁怀文学。正始年间，因为王国官员不称职，多被刑戮，只有崔凯与杨玉因多次劝谏得以免祸。后任尚书左主客郎中、伏波将军、太子中舍人、左中郎将，因依附高照被中尉弹劾，事情在高聪传中。崔凯性格严厉刚烈，能摧折豪强，所以当时人说莫赤志都买反，谢孤凯反复崔凯。当时冀州、定州等数州接连遭受水灾，崔凯上书说，臣听说拥有国家的君主无不以万民为心，所以哀伤连续在匆忙中产生，寻求疾苦在寝卧中凝结。黎民遭受饥荒，唐尧为之感叹，百姓遇到饥馑，帝已归罪于己，实在是因为为政与农业确实系于百姓性命，水旱因此得以救济，以险因此获得安宁。近来东北数州连年久雨，长河激浪，洪波奔流，川原陆地连涛，低湿之地超过预期，弥漫不止，泛滥成灾，家家没有一担之粮，人人面有野菜之色，沃土肥田变成了盐碱地，豆麦禾黍化作了芦苇，这让人痛心徘徊，潸然伫立。昔日洪水危害四年，记载于夏书。九州土地平定后一同治理，记载于余告。确实因为君主勤政幽明，臣子辛勤劳苦，日则忘餐，夜半废寝，扶为皇位，掌握版图，君临天下，总揽权柄，裁决至极，道夫久有，得被八荒，怀皆极禄，三公之位，实为阴折虎门、灵阁、讲学、著作之所，实为贤明，天地和谐，日月光明。自从定州、冀州水涝，无年不饥，幽州、瀛州川河连年泛滥，岂是洋酒厄运，百六灾难之期，所以是人事导致这样，并非命运极限。昔日魏国土地盐碱，时起嘲笑他，此地荒芜，臣实在以此为耻，不揣愚昧，折敢陈述。计算水势下注，浸润无间，九河通色，屡有变改，不可一概依照古法，都遵循就堤。黄河在户子决口，梁楚几乎危急，宣房堤建成后，水还归旧道，十几年间户口丰裕，又决口屯市河，两川分流，东北数郡之地仅得维持生存。等到下游通灵明渎河，水田一路往西肥沃之地十分受损，九分成一居处凋零离散，焚井毁灭，实在是因为水大渠狭，更不开放宣泄，众流拥塞，弯直城市所致。至于测量其威仪，开凿沟渠，分别设立堤坝，所在疏通，预先掘开水路，使无停滞拥塞。随其高下，必得地形，土木用工务必便利省俭，使地有金堤之坚固，水有非常之防备。沟连相助，多至水口，从河入海，远近经过，排泄其盐碱，宣泄这些悲责。九月农事结束，粮度一公。十月昏正，星象立将表度，现派能工指挥划定形势，郡派明使筹查可否，审查地势，推断河岸，辨别其脉流，树立标桩，分辨崖岸，练习其从往，另派检查分析是非，俯瞰川源，明审通塞，当尽修治，不劳役远方，中春自罢，不需长久之功。随即依据高下营田，因于水路，水重金稻，路重桑麻，必使是有长久储备，门风于积。其实上世遇灾之方，也是中古井田之力。就近世而言，犹可比拟。江淮以南，地势低洼，云雨阴灵，动辄连绵旬月。遥远路途，只用舟船。南亩耕地，稍用农具。而民众未现饥色，百姓罕见饥言，岂是天德不均，导致地偏受罚？所以是地势不同，有如此风欠。臣既相居水边，目睹荒残，常思郑国渠、白渠，屡想王景、李冰，夙夜不寐，念及皇家，余承丹款，实惜效力，有心引火之名，祈求暂时施行。 使数州侍女不费耕桑之业。盛世洪恩，有阵饥荒之事。叶县令嘲笑，只惜于一旦。臣之至诚，深于今日。诏书说，连年水旱为患，黎民饥荒，近言念之，日则不暇时，审见此事条陈，深合在虑。但计划公广，非朝夕可合，应交付外廷梁毅奏闻。事情于是施行。崔凯用功未完成，诏令追回停止。很久以后，金兆王元济为大将军西讨，引荐崔凯为司马。回京转任后将军、广平太守。后来葛荣势力转胜，诸将聚击，全部失利。孝昌初年，加崔凯持节，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兼尚书北道行台，不久转任军司。不久分定州、相州二州四郡，设置殷州，以崔凯为刺史，加后将军。崔凯到州，上表说，妾以为殷州地处四冲，位居五列，西通常山，东见巨野，近来国路康宁，四方有节，仍具坚轨，府谷实名，何况今天长丧乱，妖灾兼起，定州逆鲁，资居北界，腋下凶尽，残势复兴，两处犬羊，士卒并合，城下之战，非怒即仇，臣以不武，属此平汉，实思效力，以弱敌强，西海主弩，故此终结。但机指创筑，术士茫然，生处寸刃，尚且未有，虽欲结成，不知如何济事。仅列所需兵帐，请垂帘允许。必当虎视一方，遏其轻易，肃清境内，保全所危。诏书交付外廷亮议，最终无所供给。葛荣自破张武、广阳二王之后，风不可当。当初崔凯将赴州，人们都劝他留下家口，单身赴任。崔凯说，贪图他人俸禄，忧劳他人之事，如一人独往，朝廷认为我有进退之计，将士又谁肯为人固执呢？于是全家赴州。孝昌三年春，贼势已逼，有人劝他减少弱小家属以避祸，于是遣送第四女、第三儿夜间出城。不久召集僚属共同讨论，都说女儿是出嫁之女，郎君年少不能胜兵，留下无益，离去又何损？况且使君在城，家口尚多，足以兼顾将士之意，私下不值得怀疑。崔凯说，国家岂不知城小力弱，置我于死地，让我死罢了，一旦送免儿女，将认为我心不顾，亏中全爱，奴隶耻之，何况我和国重计呢？于是命追回。殷州既兴利，全无预备之惧，急贼来攻，崔凯率力抗拒，强弱悬殊，每次勒兵抚慰激励，无不争相奋击，都说崔公尚且不惜百口，我等何爱一身。激战半旬，死者相枕，力竭呈现，崔凯持节不屈，贼于是杀害他，时年51岁。长子崔世元举茂才，任平州路士参军，假征鲁将军、防城都督，随崔凯赴州，州县也战死。崔凯兄弟父子病死于王室，朝野伤叹。赠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镇军将军、定州刺史。永熙年间又特赠侍中、都督既定向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崔氏元弟崔氏谦、崔氏曰病死于关西。崔氏曰弟崔氏顺任仪同、开府行参军。崔氏元子崔立德武定年间任司徒承局参军。使臣曰，正熙积时名物为当时所赞许，正义兄弟封上都有可观，所以能同时享受荣誉，其成就美善。正言祖惠恶浅薄，辱没其家世，正又如美名短寿，正伯由贪贿败业，可惜啊。崔便弃业著称，职位未能远大。崔义经名行高，在太和年间声名很盛，得优官薄，世代遗憾。崔摩雄壮之烈，崔凯忠贞之操，杀身诚意，临难如归，非大丈夫亦何以能如此。